下面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中共高层内部申报财产，阳光法案何时得见阳光？据香港媒体近日报道，在去年年底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要求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包括房产投资和存款在内的个人资产。报道称，这是中共党内最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遗憾的是没有向社会公开。那么这条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兴趣。早在胡温时期，中共高层就提出要加快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09年开始呢，曾设立过数十个以基层官员为对象的财产公开试点地区，但是由于触及到中共高层的利益，财产公示制度一直呢遭遇强大的这个阻力。那么试点地区的财产公开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又传出阳光法案被迫搁浅的消息。那么现在中共高层首次内部申报财产消息的这个披露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民迫切期待的官员财产申报经历如此漫长坎坷的路程？阳光法案在中国何时才能见到阳光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何平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新年好，张先生好，尤其张先生借这个机会向张先生问候一下。
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恭贺新春，这个也祝主持人，祝这个和平先生，祝各位听众大吉大利。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 VOA China。 我们看到香港这个刊物啊，叫《超讯月刊》，它二月号引述了消息人士说，在去年12月26、27两天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政治局委员逐一申报了个人财产，习近平对每个人的申报还都做了点评。那么这个消息属实吗？那港媒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呢？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您先发表看法。
这个我也不清楚他们怎么得到的消息。那么当然，这个香港这个媒体呢是叫超讯。这应该是一个这个跟中共高层有一定关系的这么一个媒体。那么这个所以我想，而且他这篇专稿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这个媒体人写的，所以我想这个消息可能有一定的来头。那么这个，但是这个消息的其他的这个可靠性啊，或者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得不到任何验证。我们只是出于对这个媒体背景的考虑和对于这位媒体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公信力吧，或者说他的报道的这种前沿性，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还是愿意啊，把这个消息当做一个真的消息来看待，同时呢做一点这个研究。
好的，那么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个消息属实吗？如果属实，香港媒体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消息呢？
OK，首先呢，我作为一个媒体同行啊，我不好意思啊批评很多的香港的这个媒体同行。那么香港的有一些媒体啊，实际上每天编造的很多中国的内幕消息啊，是非常粗俗的简单的。但是这种消息啊，在网络的时代啊，很容易流传起来。所以 啊，但是在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要泥塑住这个新闻是非常艰难的啊，就是因为不仅是中共啊实行新闻封锁啊，中共的这个政商高层呢、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一个有一个小圈子，要打印这个圈子啊，并不是那么容易。那么《超讯》这个杂志啊，是由这个技术明先生呢、啊、这个主持，那技术明先生呢是这个亚洲周刊的一个资深记者。根据我们对他的这个阅历的这个掌握和了解，也对他的这个《超讯》杂志的这个初步的一些评估，那么这首先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这个记者，也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这个媒体。那么他和这个报道中国内部的这个高层的消息，我不能说100%是准确的，但是呢，他是比较严肃的啊。那么，不管他是持一个帮助中共传递消息也好，还是这个报道中国内幕消息也好，我觉得这个消息是有多大的是有比较大的可信性。但是这种可信性呢，其实不是关键的啊，关键呢还在于呢这个内隐多大的意义啊。所以我在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评价，也许在我们下面的中间呢要继续讨论。
好的、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继续问其他问题。谢谢。
是的，我们下面呢会讨论啊您说的下面的问题。那两位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认为这个消息恐怕是有点来头的。那么如果我说如果是中共有意向港媒透露这个消息，那么他要向外传递一个什么讯息？有没有可能是习近平要全面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一个预热呢？北京张先生。
我觉得这可能还有一点遥远。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就是北京向这个港媒来喂料，但是这个喂料呢，我觉得还是预热的，不是这个财产申报制度，预热的是十九大的人事，因为只有这个打出这张牌，才能有效的这个遏制，就是对于十九大人事布局的各种的挑战和质疑。因为什么呢？这可以封住很多人的口。所以这么一个普遍腐败的体制来讲，打出这张牌是非常有威慑性的，它可以让很多人在这个时刻本来可能想开口，但是他由于考虑到各种原因，尤其是像申报个人财产一些原因，他自己这个有辫子或者这个有屎，所以他就不能开口了。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特点。还有就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最近这个其实这个权力斗争有激化的迹象。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原来我们看这上海，刚才你也讲到上海帮团派什么秘书方，现在呢都在这个遭受了重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有可能轮到太子党，就是因为当然太子党当初也是一个现任领导人的这个支持者吧，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因为是我们看太子党的传统领地金融这个领域已经开始受到整肃，那么而且这个金融这个领域会涉及到很多巨额的不明财产，有些已经在境外，所以呢我觉得打这张牌是有威慑性的。另外有一点，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就是军中一位很著名的太子党这个刘亚洲上将，他被免职了。那么这个也是军队也是太子党的一个传统领域，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我们也看到有可能是一种反制手段，也就是刚才这个和平先生可能会也会谈到啊，就是这个郭文贵先生向这个明镜大爆了一炮这个料，他这个爆料所指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对这些个所谓这个申报个人财产引发的这种震动的一种回应？这个我觉得可能等会儿也许和平先生会做他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听听和平先生的看法。何先生，
对。 就葛永贵先生这个跟民进电视的这个访问呢、啊，哈，即使只是刚刚开始，但是敏感的网友已经知道，这很有可能是会超过这个当年的王立尊事件和薄熙来事件，因为它不再是局限于这一个西南的城市，很有可能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波及到全国性的一些领导官员啊，不仅可能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委员，可能会涉及到几个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几个政治局常委。那么在过去几天，民进新闻网遭到黑客攻击，但是因为民进电视是一个流动的媒体，也就是它一个流窜的媒体，它会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出现，所以你不会因为攻击民进新闻网而停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报道推出来，请大家期待。但是我要讲的是啊，就是这个民主生活会啊，我们啊继续来讨论这个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政治局的民主生活会出来以后呢，我也在民进电视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评论，我的标题啊，我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的标题是啊，政治局民主生活会啊，冒号叫有病吃出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中国的这个腐败啊是彻底的，是完全的啊，不是单一的，这个大家都认同。但是怎么去针对这个病，我一点都不怀疑啊。习近平先生、王岐山先生他们有反腐败的这种决心，而且根据我们长期所追踪的结果来看，啊，这个政治局常委里面，李克强先生、王岐山先生和习近平先生本人确实是长期是比较廉洁的啊。那么，但是他们在反腐败过程中间所给这个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廉洁政权所下的药，全是错误的。因为民主生活会在一个没有任何民主元素的国家里面，怎么会有民主生活会呢？民主在中国是一个传说泛滥的一个用词，什么民主作风呢？什么家长也要民主作风呢？企业也要搞民主这一套呢？什么东西叫民主这一套？但是国家一点民主都没有，在一个没有民主机制之下，你开什么民主生活会有什么用啊？第二个是阳光法案，在一个权力如此泛滥的国家里面，阳光法案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这一个这样一等纪委啊，监察和检察院的反贪机构如此黑箱作业，如此任意的去抓捕这个官员、抓捕商人的这么一个机构，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他怎么会让权力受到监督啊？所以我们一方面说反腐败是应该的，是必须的，但是根本的原因不能让纪委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机构来反腐败，因为这样的话使这个腐败实际上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呢在继续进行。所谓的双规，它不仅仅是对被捕的人的权利的一等侵犯，更重要的是隐藏更庞大的权利利益集团。所以双规实际上是双保，是保护那些更庞大的这个利益集团。民主生活会这样一等方式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他这种方式在这个延安时期啊，在这个毛泽东时期啊，在邓小平时期，在哪一个时期都有。
好，
但是那是纯粹是骗局。所以我就说了，叫有病下错了吃错了药。
好的，
就是这个道理。
好，我们现在听众、观众、网友已经等不及了，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听电话，首先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中共对内部高层官员公开财产的阳光法案，中共应该早就提过。据我所知，中央一直采取回避，不敢正面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财产公开透明化。反腐败只能是一阵旋风，说大一点，只不过是一阵龙卷风而已，永远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好的，
中共只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已，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倡廉的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谢谢。
我们谢谢新疆的黄先生，下一位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
的这种财产公开化是不可能就是成功的。我不相信习近平有这个能力，他要是反腐的话，应该直接把江泽民干掉，我觉得我才佩服他的反腐成功。这个最近我观察研究，前几天不是开那个政治局会议吗？习近平的现在啊，就中央内部的人呐、啊，就他那套人都不怎么听他的话。就我就凭那个穿衣服啊， 习近平创立那个跟李克强是创立是一样的，然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跟他不一样。
嗯，
习近平是扣子解没解开的，然后其他几个政治局还有其他常委的都把扣子都没有都解开了。习近平是扣着的，李克强是扣着的。然后王岐山呢穿了一个西装，他是独立一个衣服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去穿那个衣服啊，就是分析了那个中央内部啊，就是已经分化很严重了。
好的，
谢谢。
好，谢谢。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是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还是习近平决定了中国的现状？我认为啊，中国现状，决定了习近平呢，是蒋经国还是其他蔡司库？中共向何处去？中共的结局是不是苏共的结局？
嗯，
习近平呢，决定不了，是天意。天意呢，我理解就是民意。
嗯，
中共的官员没有不贪污的。中共的官员没有拥护习近平的，中共的官员没有不拥护江泽民的，这个结局，习近平的自己早就明白。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孔先生啊，刚才接听了许多电话，大家表示了一个意思，就是不太相信中共啊会实行阳光法案啊。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的意见呢，我现在呢也一并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有一位叫酷毙了的网友，他说申报个屁，他说没有媒体自由，谁知道财产申报是报真的还是报假的。这位叫朱林章啊，这位网友说，我认为阳光法案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官员申报财产只是一个口号，为什么总是不停拿出来用呢？第一是展示给民众看所谓中央反腐的决心，第二是震慑官员们，你们要乖乖听话，所以阳光法案只是骗百姓骗官员。那么我们也看到阳光法案呢，前一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中国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了，就是说我说它走了很长的路是因为提出来的时间已经很早了，但是始终呢在中国就没有实行得了。那么为什么在一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官员出任公职一个必要条件，在中国他的经历会如此坎坷，阻力会这么大呢？北京张先生，
这个其实就是公布财产这一点，申报财产，这个最早是1987年11月17号，当时人大常委会的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主任王汉斌，他首先把这个破题，就是谈到了这个财产申报制度。后来1994年曾经是人大常委会把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没有进入这个实际程序。那这个主要阻力当然是来自体制内，因为这个普遍的腐败啊，这个现在这个虽然是这四年说是这四年多这个反腐把大家给吓住了，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现在真正这个有条件的，这个脑子好使的，早已经财产都在什么巴拿马，在什么加勒比的离岸账户、离岸公司，或者在瑞士银行里了。那你想查也查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布财产啊，即便是内。现在这种说这个说法是说政治局内每人过了一遍，但是这毕竟也是对内不对外啊，还是内外有别啊。我们党外的人，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你自己跟自己说话，把每个人说了一遍，啊，还点评了一遍，但是你们这内容我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就是核实难，就是你这个是真是假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你这还是一个黑箱啊。
嗯，
那这种情况，那这个我觉得如果不解决，你不公开，你只是在内部说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有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先例，哎，这个去年9月15号这个阿勒泰的这个地委的委员，阿勒泰市委书记叫王世斌被立案审查。这王世斌是怎么一回事？他是一个2009年在这个首个这个公开财产的一个官员，那当时是在那儿做试点。那他的官员，他 正式的申报工资就是21,036元这一年，各类奖金津贴外补贴和福利费24,835元。他说此外再无任何额外收入。
嗯，
尤其在利用职权收礼那一栏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无字，那就说明这种申报有意义吗？
嗯，
哎，因为这个他落马的时候，去年落马的时候又说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然后违反习八条，然后有各种以权谋私，哎，然后还涉嫌犯罪。那所以这种申报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有办法核实的。
嗯，
也可能中纪委能掌握，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离那个阳光还很远，这个只是暗箱里头大家自己说说，哎，你有多少钱我有多少钱，那么如果真的曝光，如果把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数字曝光，我觉得弄不好就弄反了，这天下就得反，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法说。
好，
谢谢。
那我们现在一些网友呢发表了跟张先生比较类似的一些观点，就是比如说这位叫 To Treasury 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与个人财产申报类似的是中共很多年前有一个村务公开，但村务公开呢好像只是局部地区公布了一年，而且大都是胡编乱造啊，那个人财产申报即便有又能坚持多久呢？又能有多少真实成分呢？还有一位呢，姓许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财产申报在不变化体制的情况下，也就是在球员兼裁判的情况下，即便是落实了意义也不大。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阳光法案这种提话都是搞笑的，应该叫造假法案。在权力如此泛滥的情况之下搞什么法案啊？人大通过什么案子能那个法律真正能够执行吗？或者说那个法律本身是怎么制定起来的？所以中国有很多幼稚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或者是一些学者要搞新闻法，我想搞新闻法会把你们进一步守住，当年中国有没有游行示威法的时候大家可以上街游行一下，对不对？有了游行示威这些法律法规你还能上街游行吗？对吧？所以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呀，整体来讲它就是一片错乱啊，任何光明的东西一旦到中国就会变成黑暗，就会变成肮脏的东西，因为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啊，这个官员甚至相当一批民众他的这个价值观是错乱的。
嗯，
所以任何好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之下都不能运行，不可能有什么财产申报啊，财产能申报出来吗？我不要说他们的非法财产 OK 那就不一直管他行贿受贿我们先全部拉掉，就管他们的合法财产，他们都没有胆量公布出来。
嗯，
他们有几个北京的司局长干部啊，他没有几套房子啊，一套房子多少钱呢、啊、对吧？中共派了一个习家军的一个人跑到上海去当了一个什么职务啊，回头了回到北京就成为了一个正部级的官员，他是很廉洁的，很多人都说他廉洁啊，是廉洁，但是他只要了一个东西啊，要了一套房子，一套房子多少钱、啊、在上海算一算啊，这个我可以说他是合法财产，因为那是组织上给他的，对吧？但是他一套几千万的财产的房子，老百姓要多少年了，一辈子十辈子都达不到。所以阳光法案这个东西也好，中国的法律也好，中国的什么民主生活住房费也好，不要寄予任何的希望，给予他任何正面的评价都是进一步的错乱。中国首先解决的问题，正如习近平先生所讲的，人类在哪里来，就是说权力在哪里来，人类在哪里，也就是说权力今天在哪里，权力到哪里去，这是一切一切的核心。什么反腐败，你搞这么反腐败机构我跟你数一数，对吧？监察局叫监察部，现在又搞了一个什么国家监察委员会啊，然后又是中纪委，又是国家预防腐败局，又是纪委反贪局，又是公安部经济侦查局。我问你，美国有几个反贪机构？我问你，德国有反贪几个反贪机构？英国有几个反贪机构？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反贪机构如此之少，他们的贪污腐化不像中国那么严重呢？我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贪污腐化，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几十年也是有的，但是那个数字小的简直是中国一个乡镇 不要说乡长，村长都比他贪污的多啊，对不对？美国抓一个小市长，其实是个镇长，对吧？
嗯，
他拿出来的金额，查出来，这个 FBI 查了他，或者是这个反贪机构啊，这个检察机构查了他，就几万块钱，几十万块钱，对吧？中国现在你随便拿一个村长来，所以中国的整个体制的错乱，知道吧？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由。这个根本性的体制不去改变它，任何东西不仅是浪费时间，而是使这个价值、这个体制、这个国家会进一步错乱下去。
嗯，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要支持啊。改革开放能不支持吗？
嗯，
但是改革开放造成的结果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了这样一个集权统治体制的一个最好生存下来的力量和支持。
嗯，
然后它变成一个终于要承担世界领袖了。知道吧？
嗯，
这是一切的问题所根由啊。我们讨论这个节目啊，就是在美国之音这么多年了，我非常高兴了、啊，美国之音提供了这么个平台，我更高兴了 啊， 就是跟这个张立环先生这个搭档啊。但是我希望我们讨论的节目能不能稍微深刻一点，能不能不要搞形式主义的这种听众的接听，能不能不要搞形式主义的这种网友谈话，能不能专门搞一个网友的对话出来，能够使我或者张先生或者主持人的节目中间能够深入一点，能够把话讲清楚一点。我老是觉得讲不清楚，
嗯，
知道吧？每一次讲一环，哎，我这个我们时间就到了，
对，
因为我们必须要尊重观众的意见，必须要尊重网友的意见，因为他们可能比我们更了解情况。
是，
但是我跟张先生，张先生是个专家啊，我在海外了解的情况比他少的很多，看法也浅薄很多。但是我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节目把中国的很多根本问题讲清楚，
嗯，
知道吧？如果我们就民主生活会开一开，讲一讲啊，这样那样那样这样，不把问题点出来。啊，那我觉得我们是就是说，就是个形式主义。
嗯，
所以我希望利用这个节目时间了啊啊，就是这个表把我的真正的心思呢，
好的，
就给讲出来。
好，
啊，谢谢。
何先生意见很重要，我们会严肃的啊考虑何先生的这种方案这种意见。时间关系，还是因为时间啊，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啊，我们不能一一的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